书接前文，咱们说了三月十五英雄会太热闹了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参加了。咱们正说的来个漂亮小伙叫冷云，非要跟飞天玉虎蒋国方较量。这小伙真叫冷云吗？这一点都不假，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咱需要详细交代。冷云呢，江苏无锡人，这小伙天资聪明，长得也漂亮，六岁的时候号称神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特殊聪明。他们家是家趁人直啊，骡马成群，他父亲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家里有的是钱。这孩子到了八岁的时候就爱上武艺了，就对武术非常感兴趣，因此他父亲不惜重金请了不少有名的教师教他儿子。但他父亲呢也这么想，一勇之夫也不行，学武是学武，学文是学文，还请了不少饱学先生教他文化。因此这冷云呢是文武双全呐，字儿写的也非常好，功夫也非常棒。后来经他父亲介绍，有一位老师，这老师可了不得，就普陀山上欧阳修欧阳老剑客收冷云为徒弟了。这冷云到了普陀山继续深造，这功夫是一日千里呀、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后来这功夫就学成了。到了三十岁这一年，他也没成家也没立业，就一门心思学武。后来欧阳修老剑客领着他云游名山大川，拜访各地的名人，武宗十三派的高人差不多都会过，凡是看过冷云武艺的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，说这小伙子真有出息，将来前途无量。就这么的，这个冷云呢就忘乎所以了。年轻人大部分犯这毛病，就觉着天底下招不开他了。在跟老师闲谈的时候，他就透露过，他就说：“师父，我看天下练武的就俩人。”欧阳修就一愣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师父：“那您还不懂吗？练武的就俩人，头一个就是师父您。我看过这么多武术家，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”真有能耐的得说您老人家，除了您之外那就是我，除了咱们爷儿俩之外那些练武的都不在话下。他刚说到这儿，欧阳修把脸沉起来了：“胡说！”年轻人信口雌黄啊，孩儿啊，你太骄傲了，我早就想说你，你别忘了，人要太骄傲迟早要吃亏呀、啊。古人云骄者必败，水满自溢呀、啊。你明白这话吗？你必须得谦虚谨慎，这才能进步。你还学了几天武艺啊？你现在落了个眼空四海目中无人，怎么就咱爷俩？也慢说是你，就为师我也不敢说是天下第一呀、啊。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的，比咱爷们强的人多的是，你懂不懂啊？还用说旁人吗？有一个人的年纪跟你相似，此人能耐非常大， 你应当跟人家学。这个人就是圣婴的师弟爱莲池的爱徒，叫飞天玉虎蒋伯方。哎，师父，我听说有这么人，听说呀。蒋伯方一出世棍扫销金台，驰名于天下。那条亮银盘龙棍打遍神州没有对手，你应当跟人家学，为师不盼着旁的，你这能耐要能赶上蒋伯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其实欧阳修是劝他的话，哎，这冷云就记在心里头了。蒋伯方啊，我师父什么意思？暗示我跟蒋伯方比划比划，我非得跟他比比不可。究竟姓蒋的高还是我高？那么我把姓蒋的赢了，我师父就承认了，就知道我说这话不过分了。你看他这么理解的，但他话呢没公开那么说。这个事儿过去之后，欧阳修也不以为然，也没往心里去。后来接着请帖了，这请帖邀请他参加三月十五八十一门英雄会。欧阳修的身份在那摆着呢，老剑客一想，那就去一趟吧，盛情难却，就带着这冷云参加英雄会。说这话也就是两天前，他们到了北京了。欧阳修竟是朋友，他这一来有些朋友惊动了，这儿也请那儿也找。要说一般般请客吃饭呢，老剑客就拒绝了，但是其中有一个朋友一病不起，害了一种绝症啊，就想请欧阳修到那帮忙给治病。这欧阳修老剑客精通医道，有半仙之体，一看朋友卧床不起，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、啊、后来他就跟冷云说，冷云呐、啊，我在这住两天给朋友治病，你呢要闷得慌你先走，你先到香山找地儿住下，三月十五的时候我也到香山，咱们爷俩不见不散。冷云一皱眉，师傅，我没到过北京，这地儿这么大，我到这有点蒙灯转向，您说到那儿去找我，万一找不着怎么办呢？您能不能告诉我个明确的地方？后来欧阳修说了，这么办吧，香山脚下有个镇店呢、啊、叫兴隆镇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，兴隆镇。兴隆镇镇子口有一个大店房叫兴隆老店，想当初的时候我来过，你别定别住，就住在兴隆老店，你等我，我呢给朋友治完病我就找你，这不咱就不能走失了吗？好吧，那师傅，我先行一步，我去等您去。爷儿俩说完分手了。欧阳修住在北京给朋友治病咱不说，单说冷云带着几个仆人骑着高头大马找到香山兴隆镇。他一看这地儿真热闹，镇子口果然有一座兴隆老店，但是一打店遇上麻烦了，店房整个满了，都超员，理由是都想参加三月十五的英雄会，因此呢这店房是一点空地没有。后来他就跟掌柜的商量，掌柜的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掌柜的，我不怕多花钱，你说吧，开出价来我给钱，你这样我住下就行。这掌柜的也好说话，说这样吧，我的家眷也住在店里头，您俩实在要住这儿，我挪个地儿，我上亲戚家住去，把我住的房子给您腾出来，那也行啊。想好了价钱就定下来了。这掌柜的把自己住那三间房一个小院腾出来了。这掌柜的住的是 跟店房连在一起，店房走正门，掌柜的他们家走后门，独门独院还比较肃静，三间房又挺宽大，所以这冷云就把这院包下来了，跟仆人在这一住。平常没事的时候呢，他到香山看看热闹，一瞅四乡八镇的人呢来老了，一打听都是来看热闹的，都想亲眼目睹昆仑峡圣婴的风采，都想见见飞天玉壶蒋伯方。冷云一想正合适啊，蒋伯方肯定得来，我要跟蒋伯方找个没人的地方比试，没人作证谁也看不着，最理想的是就在彩台上我们俩比试比试，千人瞅万人瞧，可以给作证究竟我们俩人谁能耐高谁能耐低，这是上策。等到了三月十五这一天，他左等老师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他带着仆人呢到镇子口往北京方向瞭望，呀还不来，他就有点等不及了，最后留下俩仆人说，你俩哪儿也别去，就在这等着，如果我师父来了你告诉他我先行一步啊，我参加大会去了，让我师父到那儿去找我。就这样他做了安排，故此骑着马带着两名仆人他先走了。到这一看，这人呢跟千佛头一样，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，仆人给牵着马，他仰脸往台上一看，正好宝庙和尚在这捣乱。这冷云性骄气傲，一出手就一条人命，要不是有保单非得谈人命官司不可呀。但是他的心就想跟蒋伯方比，他想我没白来。书接前文，就是这么一个套头。这冷云呢一门心思想见到蒋伯方，蒋五爷这才露面，两个人说好这一伸手打了五十回合没分胜负。冷云这才感觉到老师说的话千真万确呀，今天我遇上对手了。可以往的时候我老师领着我游遍了名山大川，有些成了名的侠剑客不服，我们一伸手几招他就趴下。这个姓蒋的果然名副其实啊，我老师说的太对了，看来今儿我不是他的对手啊。要真打败了回去，我师父肯定得说我怎么样，你骄傲你不服人吧，打败了吧，是不是叫师父心里也难过呀，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个姓蒋的呢？他心里盘算，蒋伯方也盘算。蒋五爷心说行啊，哎，这小伙子真有两下子，也就是我飞天玉壶蒋伯方，要换个旁人呢还真就盯不住。五爷心说打到五十回合没分胜负，干脆我也用巧招赢他，我挺喜欢这个人的，将来我们俩多亲多近交个好朋友。蒋五爷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故此假装打败了，来个败中取胜。五十五个回合的时候，蒋伯方这身子一摘歪，好像没站稳的，左脚绊到自己右脚上，身子一摘歪，扑通摔到台板上了。您可听清了，这是假的，蒋伯方平白无故能摔倒吗？这是给对方一个假象，扑通一躺，躺这姿势跟一般就不一样。蒋伯方的左胳膊支着台板，左手掌托着自己的脑袋，伸得跟弓一样弯弯着，左腿在底伸长，右腿屈着，就这个姿势，扑通往那一躺。 你要不知道的摔倒了，你知道的行家离手一看，做好了准备了。这个事儿呢，怪就怪冷云，凭着他的经验阅历，他完全可以识破，这点他不懂吗？但是冷云呢，今儿头脑发胀，贪功的心切，恨不能一下赢了蒋伯方，头脑就有点发热呀。他正琢磨着，我怎么能赢得了蒋伯方，我用什么巧招，扑通，对方躺下了。他这脑子还没转过个来，呼啦眼睛一亮，耶，没想到啊，姓蒋的你还是不行啊，自己累趴下了，这个机会很难得呀，我过去哪怕摁住蒋伯方问他一句，怎么样，你服了不，或者我把他搀起来，你也得承认我占了上风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蒋伯方扑通一躺下，他噌就跳到蒋伯方近前了，伸出手来一摁蒋伯方。哪知道蒋五爷这是虚招，蒋伯方就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呀、啊，一条腿他屈着，一条腿伸着，这两条腿一换个，一条腿抽回来，一条腿伸直了，腿啪！蒋五爷认为他肯定知道我这招，他一躲开我，一跳起来，咱俩一乐错完事儿。想的都是不错，哪知适得其反呢？冷云往前一探身，这么功夫，蒋国芳招出一换，啪的一脚，这就到了。冷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蒋国芳这一腿踢的也狠一点，脚尖正好点在冷云小肚子上，啪！这一下把冷云就踢飞起来，双脚离地飞起来五尺多高，摔出去有一丈五尺远。哎呦，蒋伯方也蹬上了，也知道坏了，这脚蹬得太狠点了，实实拍拍的。五爷心头一翻个，这怎么弄的，赶紧腾身站起来，再看冷云躺在那是大口喷血，顺着鼻子往外淌血。昆仑侠圣婴、老侠王林等等众人赶紧过来了。呀呀，这下可坏了，纷纷围住冷云呐、啊。诸葛山真赶紧过来，叭叭叭连点穴道，给他止血。再看冷云是人事不行，他带来的仆人也上了台了。
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是怎么了你？
蒋伯方也傻眼了。圣婴指了指蒋伯方，五弟，你出招太重了你。三哥他不是，他我哎。我也解释不清了，我寻思他那么大的能耐能躲不开，你这 我没安心要他的命，你这。蒋伯方是后悔不迭呀，这下可惹了大祸了。他们也不知道冷云的老师是欧阳修啊，欧阳修做过八十一门的总门长啊，根本也不认识这冷云是谁。圣婴赶紧过来，让二哥赶紧给调治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把衣服给他脱掉了，往小肚子上一看，娘哎，小肚子都黑了，都叫蒋伯方这一脚尖正点在穴位上，肯定受了内伤了，那脸都憋青了，呼唤了多时依然是昏迷不醒啊。圣婴你看这怎么办，也不能因为他耽误的会议不能进行了，就跟他的仆人说，你们住的什么地方，
住的兴隆老店，
既然如此，我马上派人把冷壮士送回店房，有什么事儿，然后咱们再商量，
那还丧礼什么？人大概都要完了都。
准备的软床，把冷云搭在上头。盛英一看，派谁呢？正这么个功夫，贾明他们回人。贾明、杨香武带着四大派的派主回到台上。盛英一看是贾明，好办事儿。明儿，你跟香武赶紧护送，赶奔兴隆老殿，是这么回事。
啊，该揍，该揍啊！我五叔轻易不欺负人，出来把他逼急了。哎呀，这小伙子也该倒霉呀！好吧，我再跑一趟吧。
贾明和杨香武护送着，离开彩台，挤出人群，赶奔兴隆镇兴隆老殿。等回到殿房，殿房还有俩人在这等着呢。不但这俩人在这等着。欧阳修老剑客刚到，水道上没喝一口，这么功夫，因为欧阳修给朋友看病，这病啊也看个不得灵，命也保住了，晚来了一会儿，找到兴隆老殿，到了后边看着俩仆人了，仆人就说：“老剑客，您怎么才来呀？我们少爷有点等不及了，领着人呢，先赶奔英雄会去了。”临走留的话，等您来了呢，转告您一声。您要累了，就在这歇着等他；您要不累，您就去找他。
哦，
欧阳修一想，我坐下喝口水吧，然后再说。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出事儿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门前一乱，俩仆人贾明、杨香武，还有几个镖局的伙计，抬着软床进来。欧阳修就一愣啊，仔细一看，宝贝徒弟怎么变成这模样了？大口喷血，一路上都没止住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俩仆人说了，叫人给劈的。谁劈的？对，想起来，叫飞天玉虎蒋伯方。蒋伯方提的啊，他我们也说不清楚，三说两说，他们就伸了手了，刚伸手时间不大，光一脚就给踢成这样了。这不我们回来了。欧阳修老剑客不了解内情啊，他一看火撞顶梁门呐、啊，这宝贝哥的徒弟那么容易栽培起来的，这不废了吗？呼唤了半天，冷云这才明白过来，把俩眼睛睁开啊！你一看，眼光都散了，眼光一散，这人就算完了。就你晃了晃呀，他眼睛不动。像我们正常人吧，你睁着眼睛，拿手在面前的一晃，你眼睛他动，这个眼睛连动都不动，跟死鱼差不多少。
徒儿，冷云。
为师在这儿呢，我说话你能听见不？好半天，冷云似乎听见了，眼睛微微一动，这眼泪淌下来了，嘴嘎巴老半天，什么声也没有。欧阳修把这身子哈下去，对着他嘴唇，孩儿啊，有话说，快说。咱们学他这个声得提高点，得放大多少倍，实质呢声极其微弱，也就是师徒久在一起呀、啊，你能听得懂，换个旁人真听不明白他说的什么，因为这个声发自嗓子眼儿。欧阳修静静的听着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师父，我完了，我不能在堂前尽孝了，没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就交代了，我死没有别的要求，要求老师给我报仇啊，我叫蒋伯方把我踢死的。完了，欧阳修急的是顿足捶胸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家人也哭， 老剑客也掉眼泪，咬碎钢牙是恨透了蒋伯方。